各位听众，29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政府启动劳动法改革劳资磋商和相关的争议；法国总统将在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发的争议；再次冲击全球的大规模网络袭击；夺取由伊斯兰国激进团体控制的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战役；德国围绕是否开放同性恋婚姻问题的讨论；韩美两国总统在华盛顿的会晤；中国暂停对朝出售石油的决定等等。回声报也以图片新闻的方式简短报道了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前夕的抗议活动中被警方强行带走的消息。法国政府会议日前讨论了就通过政令改革劳动法提请议会授权的法律草案，标志马克龙承诺的劳动法改革进程正式启动。法国各大媒体均从不同角度关注政府的改革措施。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针对政府有意鼓励短期合同的倾向，邀请一些合同工介绍他们在短期合同条件下的感受，认为所谓就业市场的灵活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不安全性。法共人道报则在头版明确指出，策划中的政令的思路证实了工会团体的担忧，这些政令不能解决法国的就业问题。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介绍政府的首批措施，该报的数论文章分析认为，目前看不出这次改革会再次引发大规模社会抗议的迹象。令政府更感到担心的是，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在国民议会内外可能引人注目的抗议秀。文章认为，梅朗雄是上任之初的马克龙要面对的最危险敌人。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重点关注工会团体的反应，分析劳资双方可能达成妥协的议题，并在社论中希望政府能顶住法国全国总工会和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的攻击，将改革推进到底。中国石油集团可能暂停了对朝鲜的石油供应。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写道，朝鲜有可能因此会面对非常困难的燃油匮乏。文章介绍说，今年4月到6月间，朝鲜一些城市的油价几乎翻了一倍。几周之内，位居世界最贫穷国家行列的朝鲜变成了全球油价最贵的国家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导致油价上涨的原因可能是有关中国可能对朝鲜实行燃油禁运的传言。本周三，路透社透露，这则传言很有可能不是空穴来风。中石油确实向路透社表示，最近暂停了对朝鲜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要求朝方提前付款。这篇文章写道，倘若这则消息属实，那朝鲜政权就会处境微妙。去年，中国主要通过中石油集团向朝鲜提供了96000吨汽油和45000吨柴油，总价估计达6400万美元。朝鲜因此得以维持基本的经济运作。这些燃料主要用于境内贸易往来运输、权力集团的高级轿车、一部分农庄，但主要还是军队。倘若燃料供应中断，朝鲜会认为这是北京的背叛。中国目前面对着国际社会要求他施加压力，逼迫朝鲜放弃弹道导弹和核弹开发计划。但这篇文章也指出，朝鲜的加油站并不会因此而完全没有油。首尔亚洲政策研究学院一名学者向该报记者表示，中国是否改变了战略，还要看更长时期的数据。朝鲜与中国、朝鲜与俄罗斯之间的走私活动非常频繁。这名学者指出，中国目前并没有下令停止向朝鲜供应原油。自70年代起，中国就一直打着兄弟情谊的旗号，通过连接丹东和鸭绿江对岸的新义州的输油管，无偿向朝鲜提供原油。中石油集团每年因此向朝鲜输送近50万吨原油，朝鲜随后将这些原油加工成劣质的燃油。专家认为，中方目前还没有考虑切断这条输送管道，因为这样会严重削弱平壤政权，而这是北京无论如何希望避免的前景。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今明两天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 回声报和费加罗报的报道均突出韩美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回声报驻东京记者的文章指出，尽管文在寅和特朗普都表达过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的心愿，但三人共进晚餐的可能性还是不大，因为在这次华盛顿首次峰会之际，韩美两国领导人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十分的不同。为了避免这次首次首脑会晤失败，文在寅团队似乎想借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的策略，注重特朗普的自我感觉，而不是他的智商。费加罗报首尔特派记者的文章也强调，文在寅意在恢复对朝鲜的阳光政策，而特朗普政府却放弃了奥巴马时代的战略耐心策略。如今在华盛顿得势的是那些主张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行动的鹰派。华盛顿会晤中，双方可能表面不得不微笑，但背后可能会彼此捅刀子，而平壤和等待机会的北京会渔翁得利。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